不叫流通处，它叫红化社啊，用这所有的供养做资金来印书啊，分送给全国各地啊，终身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。这个是如来家业，这是正法。弘法社的本质都是善本，校对很精确，很少错字啊，版也排得好看。我过去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了很多啊，所以我学佛出家之后效法印光大师印经啊，现在的印刷术比过去发达，照相也一样，省事多，这个速度也快，成本也低了，所以我们所印的经书流通到全世界啊，好像是在1984年，我也是在此地讲经，弘训法师来找我啊，说大陆经书佛像非常缺乏，他知道我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这个法师你能不能帮助？我说可以，你有什么方法带进中国大陆？我们学佛的持戒第一了，持戒绝对不能做犯法的事情，如果没有正当的轨道送到中国大陆，这个决定不可以。他说我有正当的管道。我什么管道？我都拿到中国佛系赵副处会长的批文。我说那可以。我说你要多少？他说多多益善。我说好吧。就以后我在台湾印书总是以二分之一给他，另外二分之一在海外流通，这个量就多了，非常难得。他把这些经书法宝啊，这一书由他流通到中国大陆。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戒，要守法，要持戒，违法的事情好事也不能做啊，我们决定不能给社会做一个不好的榜样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。那么到这么多年，我们跟中国大陆这个关系也越来越好啊，彼此都明了了啊。所以我在新加坡难得啊，驻新加坡的陈大使他来访问我啊。那么最近我们印了龙藏，印了1000套啊，前年完成印好，印好这1000套，我本来发心的通通送中国大陆啊，赠送给中国大陆各个道场、各个学校啊，送学校图书馆、送道场，进不去啊，数量太大了啊，想尽方法没办法，找不到这个关系啊，那么多的书没有地方放，所以要租仓库，每个月要付租金，头都大了。 所以那边人逼我办事怎么办？我说没有法子，好，国外就送吧。大概送了500套，还剩了500套。上一期我到北京，给宗教局叶局长见了面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向局长报告。我说我现在还有500套，怎么样？送进来有没有方法？他们宗教局非常欢喜，同意，统战部也同意了。最后呢，国税局不同意，要纳税。哎呦，这个麻烦大了。纳税金要交20%，他们是股价，说是每斤要100多万。我说这赠送的不是卖钱的呀，送到任何国家都免税呀，人家都欢迎呢。我说怎么可以要我纳税呢？要纳税那没办法，只好这个500本呢，那再往国外送了。叶局长很难得，据理力争。前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，同意了，完全免税。阿弥陀佛，这个500套呢就很顺利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合法了，500套7个货柜呀。那么最近很快我们就会运送过去了。所以学佛一定要记住，在哪一个地区，在哪一个国家，一定要守当地的法令规章，我们才能得到大众的爱戴，得到大众的欢喜，得到大众的信任，佛法在那里弘扬，就得他们的护法了，才会一帆风顺，才没有障碍。所以佛法介绍人是一桩好事，可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很好的榜样，不可以有任何缺陷的，让人家议论，让人家造罪业。那么这些都值得了提供诸位同修做参考。9月9号，中国大陆佛教有2桩圣事，都邀请我了，我没有办法去参加。第一个圣事，九华山仁德老法师发心建立99米地藏菩萨的像，这99米很高了。动土典礼，破土典礼，他定的是9月9号9:09。太有劲！新加坡净宗学会的会长李牧元居士率领一个团去参加这个盛典。另外一桩大事，也许这边同修有很多人知道，北京房山云居士诗经，我想也许有同学知道，这是整部大藏经刻在石板上，刻在石头上，从辽金时代刻起到清朝，刻了差不多800年，将近1000年，几百人在那里工作，完成这一部大藏经，藏在石洞里头。解放之后才被发现，这个工程不亚于万里长城。 啊，听说全部的藏这个经典都已经做成拓片，啊，都已经拓下来。这个原来的这个石板呢，也定在9月9号9点9分9秒再放回去，啊，回归呀，啊，这个山洞里面，再把它封藏起来，怕的是啊，它被风化、被损坏，还藏在石洞里。这个主意也算不错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无非是为正法久住世间呐。中国在古代曾经遭受过三吴灭法，啊，这史书上有记载的。所以古来的高僧大德怕佛法将来会有灾难，用这种方法把经典保存下来，这是煞费苦心啊，了不起的工程啊，居然他们完成了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如果这个正法要真正保存，还是分开了好，分开了多一啊，我们把这个藏经多印，多印呢，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，我们送他珍藏；大学图书馆送他珍藏。世界纵然有大灾难，不会完全被毁灭吧？总会有不少套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，这才是真正的。使正法久住最好的方法啊，所以我就很有意思，希望这套诗经呢，我们能把它出版啊，至少我们要印1000套啊到2000套，分送给全世界去供养。古人的这个苦心，我们就算报答了。这是保存文化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妥善的办法啊！像四库全书，清末民初多少人想翻印，因为四库在清朝一代的时候，这手写的总共7部啊，啊，会要只有2部，八国联军、圆明园被烧毁，会要烧掉了一套，四库也烧掉了一套，所以四库只剩6套，啊，会要只剩1套，多少人也是费了许多苦心。奈何成本太高，始终没有办法把它印出来啊。那么台湾这么多年啊，总算安定下来啊，工商业发达，富裕起来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力量把四库混药把它印出来。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，四库印多少套呢？在我想的时候大概300套，我去问了，果然是300套。为什么呢？书太大了，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购买的，买这个书一定是学校国家图书馆，所以他只印300套。我也买了一套，我买是最后一套啊，我哪里有钱呢？遇到一个护法，他说法师啊，我想供养你。我说好啊，你供养我什么？他说法师你想要什么？我说我想要一套四库全书。他说好，行，我供养法师啊。他就到商务印书馆，商务印书馆说现在书库就剩下最后一套，这一套的时候日本人定去了， 日本人给他订了五套，那个四套已经拿走了，这一套啊还没有钱，还没有付钱，那个父亲也相当困难。他说那你要跟日本人谈，他肯不肯让，就跟日本人谈判，日本人呢要钱，那个时候要12万台币，算把这个权利让给我，没法子啊，只有一套啊，只好给他12万。书呢是160万，我们加上这个12万，180万买这套书。现在我这套书原来买了之后送到美国，收藏在大拉斯佛教会，现在从大拉斯佛教会运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收藏。会要大概印的数量比较多一点，我买了33套，会要是全书的1/3，精装500册，就像我们大藏经一样，是5套大藏经那么大的分量。我这33套买来干什么的？送给中国学校。中国听说有20个省，有5个自治区，没有20个省，10几个省，5个自治区，3个特别市，总共合起来31个单位，30个单位，那么每一个单位呀，我选择一个学校，一个好大学，我送给这个学校。我发这个心，逐步逐步完成的，也不是一下就有那么多钱了。最初只买了5套，第一批送去的，送给北京大学。南京师范大学、上海复旦大学、辽宁师范大学，这是最初送到这5个学校。以后露宿了，有钱我就买书，买书啊就送给这些学校。所以现在全国每一个省、每一个自治区、每一个特别市都有。北京以后啊，多送了一套。北京国家图书馆来问我要，我特别送他一套。那么以后上海市啊图书馆也要，所以上海了，除了复旦一套之外，上海图书馆我也送他一套。就跟中国大陆学校借。然后给学校送大藏经，所以现在学校有大藏经的大概有100多个学校，有大藏经。那么学校我也设奖学金，现在有80多个学校，我设立奖学金。所以我到中国大陆都是到学校，学校招待我，我不是到寺庙。寺庙我没有去过，因为我知道海外的信徒很多，供养寺庙的人不计其数啊，帮助学校没有人啊，没有人的地方我去，人多的地方我就不要去，所以我在中国大陆所接触的全是学校，高等学府。我们要把佛法智慧的宝藏啊介绍到学校去啊，要提醒他们，佛教不是宗教，是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 要把佛教拉回来，摆脱宗教，它是教育，真实智慧的教育，才能够利益广大众生。它超越宗教，超越哲学。我们也本这个理念，跟全世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来交流、来接触啊，让他们很放心、很欢迎。为什么？佛教不是宗教，宗教跟宗教就对立了，它不是宗教啊，啊，它是教育啊，就不会对立了嘛。无论你是哪一个宗教的教徒，我问你，你要不要受教育？你总不能说不受教育吧？啊，我记得早年这个事情大概总有30年，30多年了。我第一次接受辅仁大学的邀请。辅仁大学有一个佛学社，叫大千社，好像那个时候刚刚成立没有多久，他们来找我，到他们学校去讲演，好啊，这个机会难得，教会学校，啊，佛学社的学生告诉我，法师，今天讲演呢，有十几个神父啊，要来听，听完之后啊，他们有问题要发问。留半个钟点给他发问，不行，讲一个半钟点，留半个钟点发问。啊，那神父坐在前2排，啊，我一看还有外国人，所以我就想，这外国神父啊，一定精通华语，啊，他不精通华语，他没办法听我讲。我看了这么多神父，高兴极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讲啊，你们要修佛，哎，你们是上帝的儿女，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，释迦牟尼佛是老师，跟释迦牟尼佛修佛跟你们这个宗教不冲突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怎么会冲突呢？你去跟释迦牟尼佛学佛，上帝绝对不会反对。啊，我怎么知道不反对呢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上帝知道释迦牟尼佛是最有智慧的好老师啊。提到我的儿女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上帝也觉得有面子，很有光彩啊。假如说的时候，我的学儿女很好啊，可惜没有受过教育，话也说不出口啊。我这一说，那些神父都笑起来了，最后问的问题一个问题都没有了。上帝儿女一定要受最好的教育啊，在虚空法界最好的教育是佛陀的教育。唯有佛陀教育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今天从搞这个多元文化，把佛陀真实智慧的教诲传达到每一个宗教，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啊。这个社会不断的变迁，科技一天一天发达，有些他们那些经典上他没有办法讲，讲不圆，学了佛就讲圆了，哎，就讲通了，哎，你有智慧呀，你就大开圆解呀，哎，你没有智慧呀，你讲不通啊。所以他那种经啊，我一讲就讲得头头是道啊。哎，哪个宗教的经典拿来我都会讲啊， 我讲的他们都会都喜欢听的。这个也就是佛法讲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，不但是佛教里的经通了，其他宗教经也都通了。这问题是你通不通啊？怎样通呢？一定要断烦恼啊，爱欲嗜欲要不断，你决定不会通啊。所以通不通关键在你自己，不在别人啊。那么我常常讲的比较浅显啊，我们说必须把对人对事对物控制的那个念头要断掉啊，把对人对事对物占有的念头要断掉，念头都不能有，哪里还会有行为？这叫断烦恼，从这里断了。你还有控制人事物的念头，还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，你是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听读经听讲你也不开智慧。为什么呢？这障碍堵塞，一定要断烦恼，一定要把对人事物控制占有的念头明根拔除。我们才能得佛法真实利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，请看讲义。第一面第七段第四句，第七段的第四句，情形一切菩萨殊胜诸波罗蜜，心无疲厌。前面讲过集结善根，勤求正法，得到正法之后一定要修行，依着正法修行，这就是菩萨殊胜诸波罗蜜。菩萨法佛在经论里面讲了很多很多，华严经在历世间品讲了2000个法门，但是归纳起来总不外乎六波罗蜜，也就是菩萨行的六大纲领。只要我们掌握着这六大纲领，将这六条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那就是菩萨殊胜的行为。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，由此可知一切菩萨是说从初发心到等地到等觉，逐渐让修学达到圆满，圆满的就是波罗蜜。所以这一句里面有一切有住，这就说明菩萨行门无量无边。 那么我们从六波罗蜜来介绍。第一呢，叫布施。布施就是放下，彻底的放下，圆满的放下，才叫布施波罗蜜。那么什么叫做圆满，叫做彻底？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，我们烦恼习气无量无边的，无量无边的烦恼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？它有个根呢，有个第一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指出来，惊叹，这是无量烦恼的大根大本。布施到什么时候才圆满？放下到什么时候才彻底？惊叹的念头断掉。才叫做布施波罗蜜。如果这个念头不断，没有断，那只是叫布施，不能叫波罗蜜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修学的没有圆满，没有圆满，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呢？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。啊，解决修行正果的问题。可见的艰难的烦恼，啊，不但是障碍我们修行正果，障碍我们开悟，障碍我们了生死出三界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把这个法门传授给我们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世间法不能谈，佛法也不能谈，身外之物要放下，身心世界也要放下，你才得真正的自在。佛说布施，意思在这个地方，持戒，这个意思是广义，不是狭义啊。所以我们往往啊，把这些名词会错了意思啊。一看到持戒，就想到三规五戒。世界啊，菩萨界、比丘界，就想到这些，这个范围太小了，太窄小了。六波罗蜜里面讲的持戒是广义的，这个戒是如来的教戒。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我们都要懂得。 都要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，遵守佛的教戒，这个叫持戒，意思很深很广啊，不是狭义的。第三，忍辱波罗，忍辱的意思就是忍耐，凡事都要忍耐。这个六大纲领原文确实是忍耐的意思。古时候翻译经典的法师们把它翻作忍辱，专门对中国人说的。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有个成见，很坚固的执着，所谓是士可杀不可辱。中国人把这个五辱看得比什么都严重，杀头没关系，五辱不可以。这个翻经这些法师们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执着啊，忍辱，辱能够忍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所以啊，这个一个法门呢，在中国特别翻成忍辱，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本意是忍耐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忍啊，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耐心你就不能成就。所以是法佛法，我们学习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在耐心。你有大的耐心你就有大成就，但小的耐心就有小成就，没有耐心决定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我们跟一个老师学佛，如果没有耐心也学不成功啊。你在学校念书啊，你念中学，初中要三年，高中要三年，大学要四年，你没有耐心你就毕不了业，你的学业就不能成就。是法求学还要这么长的时间，何况佛法。佛法要没有耐心修学，你怎么可能有成就？世间法政府国家正式设立学校啊，让你有机会去修学。佛法在过去确实有正规的场所，像学校一样，所有寺院庵堂都是佛家的学校，你可以在这个里面进修啊。你有空余的时间你可以住在寺院里面，学个三年五载。古时候这种人很多很多，不一定要出家，家庭稍微富有一点 生活很安定，不需要工作，家庭生活能够维持。有许多人到寺庙里面去念书去学佛，住上三年五年很平常的事情。那么一般有工作的人，需要照顾家庭的人，多半都利用假期。古时候的假期长，年节假期尤其是过年，半个世纪之前，在中国农村里面，我记得过年从哪一天开始过年呢？从腊月初八，腊八开始过年了，就放假了，就过年了。过到什么时候呢？过到二月二龙抬头啊！你们想想看，这个假期多长？差不多将近两三个月。有许许多多人呢，利用这个假期到寺庙里面去听经。一般寺院讲经，这个时候一定听众很甚的，许多人到寺庙里头讨经单呢。就每年寺院呢有两次，一定是长时间讲经，一个是下安居，三个人，一个是过年。一般寺院里头常年讲经，没有中断的，所以你有机会呀去学习，有耐心的去学，你一定成就。现在我们想学，我们也很有耐心去学，没有地方去学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啊求佛菩萨，求感应，希望三宝加持，有真正的大德发菩提心，发心护持正法，使正法能够常住这一方啊，鸿福确实在人。过去我们在台湾，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联社慈光图书馆，两个讲经的道场，三十年没有中断。李老师在台中弘法38年，早年没有道场，在居士家里面讲经。也是每一天不中断，以后听众多了，大家捐助买下台中联社这个道场。原来到中台中联社房子很小，是住家的房子，把里面房间打通，大概可以能够坐100人的样子，就那么大一个场所。以后逐渐发展，隔壁的邻居搬家搬走了，就把这房子都买下来， 啊，以后把它拆掉，建一个新的道场。现在各位去看到，我到台中求学的时候，台中道场很小，讲堂都很小，啊，只能容纳100多人。几十年啊，慢慢的发展，真正要有心人，全心全力护持，这个正法才能够常住。常住也不见得是永恒的常住，可以住个几十年，利益一方一时的众生。我在台北，对立于韩英馆长的护持，在台北也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，韩居士护持30年了，他往生了，护法的人没有，我们只有离开台湾，也很难得，韩居士把护法的工作